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看历代志。我们在前几次已经讲到历代志前面第一章开始的家谱，讲到从亚当到雅各的家谱，从雅各以后特别是犹大支派的家谱，还有呢就是我们特别讲到历代志上第六章利未人里面大祭司跟三个大家族的家谱。犹大支派跟利未支派很显然就是在整个历代志家谱里面最主要的两个支派，犹大支派产生君王，利未支派产生祭司，所以这也是显示上帝拣选人成为君尊的祭司这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到整个历代志它的大纲，或许可以这样来看，历代志上讲到上帝永远的计划，特别是讲到有关于国度里面的敬拜，在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讲到拣选这些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特别是利未支派跟犹大支派作为君尊的祭司，这是讲到上帝永远的拣选。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历代志上第十章以后开始进入到大卫建立他的国度跟敬拜，那是要让我们看到国度的君王里面特别注意到上帝永远的盟约，他拣选大卫跟他立约，要借着大卫的立约建立上帝永远的国度。等到历代志下第一章开始到第九章就讲到所罗门来建造圣殿，这是一位建造圣殿的君王。所罗门的智慧是特别用在建造圣殿的方面，建立以色列人的敬拜方面。然后所罗门死了以后，我们要特别看到在历代志里面记载好几位带来属灵复兴的君王，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君王与复兴。在这些复兴的里面特别看到上帝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就看到历代志上第九章到第十章，这里呢特别就是讲到扫罗王他的家谱跟扫罗王末后的年日。扫罗王他阵亡了，在历代志上第十章里面特别讲到，历代志上第十章的第一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往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迫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等等。在那一天扫罗王跟他三个儿子就一起阵亡了。与非利士人征战带给整个以色列人很大的溃败，很大的痛苦，他们的王扫罗王跟扫罗王的三个儿子同一天战死在沙场上面。圣经上面记载说扫罗王他受伤很重，他就快要死了，可是他不愿意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边，他就吩咐他的侍从官说拔出你的刀来把我给杀了，他的侍从官不肯，扫罗王就自刎而死。他的侍从官看到扫罗王死了也自己就自杀了。扫罗王他生前战败，死后也不愿意受到非利士人的羞辱。可是第二天非利士人在那边整理战场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扫罗王跟他的儿子，他们就把扫罗王的尸首就给斩首了，把他的首级就钉在大衮庙中，这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所没有讲到的。然后非利士人甚至将扫罗的军装就给剥下来放在他们神的庙里面，再把扫罗的这个身体遗体呢就钉在城墙的上面，在伯萨的城墙上面。基列亚比的人听见了，他们就把扫罗的尸身从伯山这个城墙上面就给取下来送到亚比那边， 用火烧了，将骸骨就葬在亚比垂丝柳树下面。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就对扫罗王做了一个总评，里面说他干犯了耶和华，他在国中虽然原本禁止交鬼的事情，但是后来呢，他却去寻求隐基底的女巫，结果上帝还是最后给了扫罗王有一个怜悯，没有让扫罗王真正的进到这些交鬼的人所招来的魂，反而是上帝呢自己差派撒母耳先知来对扫罗王说话。撒母耳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但是上帝特别就借着撒母耳就来告诉扫罗王，你为什么来搅扰我呢？扫罗王说，上帝都没有借着任何的先知异象等等的对我说话，所以我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撒母耳就跟他讲了，你这样做不对的，但是上帝还是有怜悯，但是明天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儿子就要一起跟我在一起了。这是告诉扫罗王他就要战死在沙场上面。扫罗王那一天没有力气，连食物也吃不下，非常非常的伤痛，因为耶和华离开他，耶和华的审判也就要临到他。第二天果然在战场上面扫罗王就战死了。在这里呢，我们对扫罗王还是有一些的评论。扫罗王我自己看他呢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扫罗王好像是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早产儿，他自己在心理上面没有预备好，他在一夜之间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他的心理上面又有自卑又有自高，两个不能够相平衡，以至于说他看重这个宝座过于上帝的旨意，他看到上帝另外兴起了大卫王，扫罗王就心生嫉妒，要把这个大卫王给杀死。结果大卫被赶逐出去，扫罗王后来的日子好像就是以追杀大卫作为他保护这个宝座的最重要的任务，哪里想到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自己的灵性败坏，他自己的国家就衰落，他自己也在战场上面就被非利士人给杀死。你看最后一战，全国当中最能够帮助扫罗王来征战得胜的就是大卫，早就已经被他给赶逐出去。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啊，有很多的遗憾嫉妒，先是把别人给赶走，后来呢却是失丧了自己的性命。不过我们还是来讲到大卫王在这上面呢，他有几次机会好像是可以杀这个扫罗王，但大卫就是安静的等候神的时间，他没有僭越过上帝的脚步。大卫几次讲到就提醒他的手下，我万不敢伸手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等候神的时间的来到，大卫在这上面呢谦卑的等候神的时间，果然就到了。大卫虽然经过苦难，但是苦难的尽头就是荣耀的宝座。上面对于扫罗王王朝的告终做了一个交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第十一章，讲到大卫受膏做以色列的王。我们从历代志上的第十一章到第二十九章全部都是讲大卫的事情，在这里呢讲到大卫建立他的国度跟敬拜，建立国度跟建立敬拜这两个主题是在这十几章里面反复在轮流出现的。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大卫建立国度，攻取耶路撒冷，而且得到全以色列的支持。第十三章讲到他建立敬拜，他尝试着要搬运约柜进到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不过这次没有成功。第十四章呢讲到大卫建立国度军事上面的胜利。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讲到大卫建立敬拜，是他再一次把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城来，这一次呢他学会了功课，得到了教训。在这次以后我们看到 第十七章是大卫特别想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让圣殿成为以色列人敬拜上帝的中心。历代志上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再次回到建立国度的主题，讲到军事上面的胜利。而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连续九章呢，都是讲到建立敬拜，是为了建造圣殿做的各种的预备。我们回到大卫受膏做王这一点，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王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这段经文呢，是接着在第十章的最后一节，第十章最后一节讲说，扫罗王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反而去求问交给的妇人，以至于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就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我们各位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有个感觉，在历代志里面记载，扫罗王战死，国度就转给大卫，整个是非常的平顺，简单几句话就带过去。但是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就发现到说，其实不是的，这个背后里面腥风血雨，中间经过好多的征战。大卫王在扫罗王战死之后，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先由犹大支派的人高立大卫做整个犹大的国王，然后又经过了七年的时间，大卫家跟扫罗家继续在那边征战。扫罗死了，可是他有一个儿子伊斯波设还是继续做以色列的王，北边的十个支派还是跟随他。伊斯波设跟大卫之间前后有七年的时间不断在那边征战，中间死了很多的人。到七年之后伊斯波设也死了，北边的十个支派就派长老代表众人来到希伯伦这个地方高立大卫做整个以色列人的王。所以历代志这里呢，好像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摘要而已，但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平顺的一个和平的图画，或许是让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或者编者呢，他有一个目的，要人看到大卫作王是出于上帝，而且是出于全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同拥戴而有的。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对于大卫受膏作王做一点的交代。大卫受膏作王其实是前后经过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才完全成就。在以色列受膏者通常是讲三种人，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先知的话呢，你看好像以利亚被上帝吩咐去高利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以利亚去找到了以利沙，就把他自己的外衣就披在以利沙的身上，这个就有高利他做先知接续的一个意涵在里面。上帝高利另外一种人就是祭司，大祭司亚伦又被称作受膏的祭司，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以后他的每一个后代做大祭司的都是要受膏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再有就是君王，扫罗王受膏做以色列人君王，大卫也受膏做以色列人君王。所以这三种人，先知、祭司、君王，都被称作是受膏者。不过后来圣经里面呢，如果没有特别的讲，大概一般就把这个受膏者主要集中在君王。受膏者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称作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称作我们自己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基督。使徒行传那边有记载，门徒在安提阿那个地方是首先被称作基督徒的， 基督徒原本是什么意思呢？原本就是一个小基督，因为他们看到这些信耶稣的人开口基督，闭口基督，那我们干脆就称你们叫做小基督好了。小基督呢，就是一个受膏者。所以对你对我来讲，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受膏者，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先知，是一个小的祭司，是一个小的君王。按照犹太人传统呢，一个受膏者可能就是由先知或者祭司带着膏油来把油浇在他的头上，可能是浇一个圆圈代表冠冕，或者是在他头上画一个十字，这是代表呢是一个受膏的记号。其实这个十字呢，就是希伯来文22个字母里面最后一个字母，称作套。它在古代的时候写起来呢，就是好像画一个十字。所以这个十字呢，就是代表上帝拣选膏利的记号。上帝的膏油临到他，代表上帝的拣选临到他，上帝的恩典能力加给他，上帝的使命托付也加给他，让他在圣灵的恩典之下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旧约的时候称这些受膏者叫做弥赛亚，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是完成受膏者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本身就是身兼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的受膏的职分。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也要完成这三方面的责任。那我们讲到受膏，受膏它不是单单在以色列中间才有，在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里面也有。在埃及那个地方，一个受膏的君王是由法老把这个膏油浇在这个小王的头上，代表权柄是从上而下。而在以色列北边土耳其那边称作赫人的帝国，或者有些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西台国。在这个赫人帝国里面呢，他们是由百姓中间的长老代表众人把膏油浇在这个受膏的君王的头上，这个代表他是众人所拥戴的，这个权柄是从下而上的。那我们看大卫的话呢，大卫好像就是把这两种的受膏就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大卫一生其实一共有三次受膏，第一次受膏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那边记载，撒母耳先知被上帝差派来到了耶西的家，要在耶西的儿子里面选立一个高立他做整个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说，我哪里知道是谁呢？上帝说，你去，我告诉你是谁。结果耶西把他儿子一个一个叫来，撒母耳看到第一个儿子呢身材高大，说应该就是他，但上帝说不是他。然后第二个儿子、第三个儿子继续这样走过去，上帝说都不是他们。那撒母耳就说，你只有这几个儿子吗？还没有另外儿子？他说还有一个最小的还在那边放羊。结果说把大卫从放羊的地方找回来，耶和华说就是他。大卫面色光红，上帝就拣选他做以色列人的未来的君王。这个是在私底下面高利他，那个时候以色列其他人还不知道，当然扫罗王更不知道了。不过这事情呢不能够隐瞒，很快就全国皆知，上帝已经拣选大卫做未来以色列人君王。等到扫罗王死了以后，先是大卫同族的人，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在希伯伦那边高利大卫做这个犹大支派的王。然后呢再经过7年，北边的10个支派也一起来高利大卫做全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你看到从大卫第一次私底下面受膏，到他第二次跟第三次在希伯伦那边由犹大高利他跟这个以色列10个支派来高利他，这个中间经过了10几年。到大卫30岁的时候，他才受膏做以色列人的王。所以这个边我们看到大卫先是有上帝亲自的拣选，以后呢因为他标炳的战功，因为他领袖的才能，赢得众人的信任，然后 众人再一起来高立他做全以色列人的王。这个是我在教课中间常常提醒我的学生，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教训。我们有上帝的拣选，有上帝的呼召，甚至有神学院的装备，可是呢，进到教会里面去，不见得立刻就得到弟兄姐妹完全的信任，要经过恩赐的操练，要经过爱心的显明，弟兄姐妹真的接纳，这真正是我们的传道人，是我们的牧者，然后呢，教会同工，大家一起来决定，我们来安立他做我们的牧师。所以有上帝的拣选，也有众灵的爱戴，大家一起来高立做一个见证。被高立做牧师是呼召与装备，爱心与恩赐各方面的一个见证，得到神跟人的共同的见证，他才成为我们中间的牧者。那你看大卫在这些年里面他还做了什么样的一些预备呢？然后一个呢，就是包括大卫灵性上面的预备。大卫原本只是一个牧者，心情非常的单纯，可是呢，他进到宫廷里面做扫罗王在宫廷中间的一个侍从，大卫也被扫罗王选到里面去，用他的乐器弹奏乐器来安慰医治扫罗王心理上面的疾病。大卫在这上面呢，那我们会看到他内心里面对于属灵的事情就开始有一些崭新的认识跟成长。他认识到不只是他去攻打哥利亚这个眼睛看见这件敌人，连扫罗王内心里面的这些心魔，可能是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上帝的音乐来给他医治。这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征战，是灵里面一个恩赐的显明。再有呢，以后我们很多地方看到大卫王他写作了好多的哀歌，都是跟上帝抱怨的，都是向上帝来吐露苦情的。那是因为大卫他遇见了好多的生活中间的一些艰难，扫罗王要杀他，后来还有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在那边追杀他。大卫把这一切的苦情全部都告诉给耶和华，而在这里面呢，大卫自己不敢犯罪，反而他的灵性就更加的深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在恩赐上面显明呢，我们从有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不断的操练他属灵的战技。大卫一生是一个战士，大卫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面就是显明他像是一个打仗的人，可是他跟哥利亚战争就立下了一个以后征战得胜的基调。他对哥利亚讲，你来攻击我是带着刀枪铜戟，而我来攻击你呢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深深晓得在这个人跟人征战的背后还是一个属灵的大征战。大卫跟哥利亚打仗，这是一个阵地战。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他被迫逃亡了，在洗格拉那个地方他的家眷还有他属下的家眷都被亚玛利人给掳走了，大卫就把他们给通通都给打仗赢回来，把那些家眷通通给夺回来，这个是游击战。然后大卫后来跟这个亚兰人征战，亚兰人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是一个平原战。叙利亚人他们得着了由马来脱衣的战车，那是在当时来讲最精锐的作战部队，大卫哪里有呢？但是大卫用他的军事的天才就战胜了平原上面的亚兰人，赢得胜利。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后来派遣他的属下约押去带领军队攻打以色列东边的摩押那边的拉巴，那是一个攻城战。所以你看到大卫呢在这些年里面他也操练他的属灵的战技， 不断的得胜，然后整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征战得胜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大卫，他不但是如此，他还建立他的整个侍奉的团队，有各个支派的人都来归服他，他们跟他一起来建立国度，一起来征战得胜。以后大卫的国度里面还有先知，有祭司，有各种的勇士，还有各种的谋士，这些人成为一个很大的团队，一起把大卫的国度就给建立起来了。这个我们在下一次呢还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做说明。我们今天先讲到扫罗王他战死了，国度就转给了大卫王，而大卫王成为上帝的一个受膏者，借着他对上帝的顺服，而且操练恩赐，打仗得胜，把这个国度就给建立起来。谢谢大家。